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枚原子弹，日本在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2020年8月15号，美国洛杉矶时报刊出了历史学家谢尔文艾尔伯罗维茨的专栏，指出根据美国和日本的历史证据，即使没有使用原子弹，日本亦会在1945年8月投降。而且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他莫尼都知道这一点。日本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铃木达治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想法，认为以投下原子弹去结束战争的方法是不必要，这个不人道的手段不应该被原谅，人类永远不应该再使用原子弹。受害的两个城市一直对世界发出强烈讯息，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的展板上刻住，但愿长崎是最后一个原子弹爆炸地。广岛纪念公园的慰灵碑上刻有永远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惨痛的事件永远不会被日本人遗忘。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亦同意这个讲法，他说，
やはり原爆は一発の爆弾で一瞬にして多くの人が亡くなると同時。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投下原子弹是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不单止有很多人在一瞬间失去生命，而且很多人在健康在被辐射侵蚀之后痛苦地生活着，即使战后城市重建，对于那场瞬间生活毁灭的恐怖依然记忆犹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都曾经遭受空袭，不过这些城市在战后重建当中拥有新风景，公众逐渐拥有新的生活。而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无法重生，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继续受到战争的重大影响。虽然被放射式污染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亦在战后重建，但是对于原子弹的恐怖记忆没办法改写。原子弹投下事件对日本人来说是二战后还继续进行当中的战争。广岛88名原告6年前提出起诉，理由是原子弹爆炸降下的黑雨导致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要求当局认定他们是受害者。2020年7月广岛地方法院判决他们胜诉，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8月对判决结果联名提出上诉。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说，广岛都等法院在今年7月14号二审判决黑雨诉讼的原告民众胜诉，政府应该认定原告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在1945年底，原子弹造成广岛14万人死亡，长期有7万4000人丧生。在之后，核辐射另外造成数以千计人死于其他疾病。铃木一人认为，普遍来讲，日本人对当年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并不抱持憎恨感，而是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感到警惕。他说，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了避免成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开始富国强兵。当时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同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军队越来越强大。1931年满洲事变导致军队得以控制政治，日本成为以军力解决问题的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开战。他说，
日本的教育でも戦争のことをそういう日本の。
铃木一人说，日本的教科书记述了二战时日本军队的行为，日本人大部分都认为问题起源于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决策者，而不是其他国家。战后大家逐渐知道，当时的日本军队明知国力不足以制胜，带着完全没有客观精神，而是一种敢打就会赢的精神理论，打了一场非理性的战争。日本在技术上落后，造成很多人命丧战场，亦使到冲绳和本州岛受到袭击，最后导致美国投下原子弹。所以日本人大部分都觉得遭致原子弹攻击是日本现代化的背后军队权力过度发展的结果，那个是日本军方给了美国投下原子弹的理由。与其说是日本人将怨恨转化为和平以及祈愿，不如说是憎恨日本军队，因为他们才是造成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铃木一人说，日本将这些憎恨写入宪法，规定不再赋予政府军权，避免再令到军队有任何造成战争的机会。他说，
憲法改正に必要な衆議院参議院で
铃木一人话修宪案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通过，而希望修宪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位期间，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加起上来，在参众两院的议席都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但都仍然未能够通过宪政改革。日本民众对修宪意见分歧，多项调查显示，虽然在北韩不断挑衅和中国崛起的威胁之下，大多数日本人仍然希望维持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理念，成为军无权等于不战的固定观念。中央政府顾忌民意，不敢真是大肆推动宪政改革。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之下，重新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项宪法亦被称为和平宪法，重新组成的日本自卫队只能够自我防卫。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确实日本社会给人的一种以祈愿和平取代憎恨的印象，但亦有一批人认为只有日本受害是极其不公平，他们不完全认同美国在战后日本所提倡的理念，对于美国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他说
Nationalistic のはどっちかといえばちょっと右翼っていうか Right wing の人たち。
松本佐保说，这些人大多数属于右翼的国家主义者，除了经历过战争的年长者之外，最近还出现了一些年轻人，粗略估计大约占总人口的两成以上，他们觉得日本人不应该在被投下原子弹之后还接受美国的指挥，在国际关系上凡事都要看美国脸色，他们非常不满于日本对于美国在日本的作为保持沉默态度。另一方面，松本佐保说，近年来面对北韩和中国威胁，日美同盟就越来越重要，日本对于美国在安保上的依赖性亦更强，令到这一班对美国相对不满的日本人产生矛盾的复杂情绪，这种状况亦显示在对于核武的意见上。日本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梦达治郎说，他认为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死难家属的怨恨和愤怒可能没有消失，但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不愿意被其他人遭受同样的悲惨经历，所以更加致力于呼吁和平。他认为这样或者是日本文化当中很难向外国人完全解释清楚的特点，是一种重视和谐和调和的文化特性，亦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日本人认为身为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有义务在国际间推动废止核武。在今个月6号和9号，日本分别在广岛和长崎举行国际禁止核武条约生效以来的首次纪念原子弹爆炸仪式。首相菅义伟在致辞稿当中提及到永久和平和无核武世界是日本的任务，但是未对广岛和长崎市长呼吁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发言作出响应。对于日本至今还未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说，中央政府对外的解释认为日本和很多国家一样都以消除核武器的目标，只是推动的方法不同，因为日本并没有和核武器国家合作，就没法实现禁止核武。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之下，日本其实并没有不依赖核武器威慑的选择。不过广岛市长和长崎市长呼吁加入禁核条约，希望以此实现原子弹爆炸生还者的愿望和想法，并且作为幸存者的唯一责任，认为日本应该要开始认真考虑签署和批准禁核条约。这个立场很合理，他又认为未来有必要考虑建立一个不依赖核威胁的安全框架。他说，
やっぱり現実は中国や北朝鮮がいるっていうのが現実で。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日本不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因为日本处于美国核威胁的保护伞之下，对于靠近北韩和中国等核大国并且成为大国的日本来说，作为一种现实的安全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但是从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和长崎的角度来看，依靠美国的核威胁保护伞之下，本身就有卷入核战的风险。其实冷战时期各国曾经签署核武禁抗条约，但是并没有签署这项条约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韩就开始发展核武，其中北韩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所以他认为在理想上日本最后应该加入禁核条约，但是鉴于目前亚太的政治局势，困难度太高。 松本助保提出部分日本人甚至希望日本持有核武。他说
それは多分すごく多くはない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松本助保说大约有 10% 左右的日本人支持发展日武器，他们觉得一方面日本受到美国的核威胁上的保护，另一方面当年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的亦是美国，这个实在是很讽刺。这些人认为中国和北韩发展核武对日本构成威胁，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自卫，不要一直依靠美国。确实大多数日本人都希望世界能够禁止使用核武，维持世界永久和平，并且以此为己任。但亦有少部分人持有相反意见，而且声音比较大。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即使全世界都加入了禁核条约，只要中国和北韩违反条约秘密发展核武，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核武造成的威胁还是未有被排除。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如果没有核武就没办法威胁对手。再者即使真的进入一个完全没有核武的世界，依然有人记得怎样去制造核武器，要完全避免使用核武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他认为还是维持现有的核威胁机制比较好，起码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